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可能是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出来留学的一个好处。可能我在早比如说早十年吧，早五年出来我可能都没有可能这么多的看上去的收获。但实际上当你开始真的读一个 serious 的硕士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点从民科到一个真正的科学的那个转变。好像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社会就一定要融入，可能本身这个期望就太高了，就以及为什么要融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吧，对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期的逆行人生。今天是三十加去留学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那前面三期我们有了解到不同的年龄阶段去到不同的城市和国家去留学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今天我们最后一期，我觉得今天邀请来的嘉宾也非常有代表性，因为可能大家在国内多多少少都听过一个词叫做35岁中年危机。那我们今天来的这位嘉宾是在35岁的时候拖家带口去留学，全家一起去到了北欧留学。我记得今年人物他有出一篇采访文章，那个文章的嘉宾采访受访者他们同样也是一家人到了芬兰，印象中也是北欧的芬兰那边去留学。当然他们去那边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的一个教育问题。那我们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他们同样是全家一起到了北欧的芬兰这边去生活留学。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邀请今天的嘉宾出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出去留学之前的一个背景。
好的，谢谢林安的邀请。我叫王刚。我之前在来芬兰之前我是在国内开了一家咨询公司，跟我在保洁的前同事一起开了一个跟组织发展人才这个相关的一个有点偏营销这个方式这个部门的一些人才的发展的这个项目那服务于企业就是更多的是营销侧的这个咨询尤其是在业务和人才发展之间的这个部分。
然后就是现在的话是已经到芬兰这边留学有多长时间了？
对，现在快三年了。我们是2021年的夏天八月底的时候来芬兰的然后现在已经过了2年8个月吧。我现在已经毕业了，我去年的夏天就是23年的夏天拿到了毕业证，然后我又待了快一年这一年基本上就是在这里开了一家相当于欧洲开了一家分公司吧，就是国内因为我本来是开了一家咨询公司，然后在这里也差不多开一家分公司业务稍有不同但是就是还是有延续的关系的。
所以我记得之前我们在线上交流的时候您有提到说其实你大部分的业务还是在国内比较多，是面向国内的。那在那边就是大学不是大学，在那边留学从学校毕业之后在那边再去创业呀，做一些你自己的公司的业务，这方面会面临到一些瓶颈吗？就是跨国去创业的话。
当然就是说因为之前的积累所以我大部分的业务在国内嘛，那现在因为芬兰这边我刚开始开拓所以业务还没有起，就是还没有起来。那我之前在国内因为做的是咨询的业务，那我们也有一些渠道的合作方有一些合作伙伴一起，所以其实相对市场还比较正常。那在芬兰这边的话因为确实人生地不熟，另一方面其实语言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尽管大家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英语也是一个官方语言，但就是说还是用的比较少，大家就是这个社区里面如果你会芬兰语的话你会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再加上就是一开始的话我们这个业务我还在找那个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还不知道说大家需要什么，所以是有一段这个开始的探索的时期。
那您之前在国内做的这个创业的项目，这个您一直说是做咨询吗？这个咨询主要是面向什么样的群体，哪个领域的咨询比较多呀？
我们之前是 在国内的这个业务是针对中小企业，可能规模在大几千万到几十个亿、上百亿之间的这些企业，他们在业务上已经跑得非常好了，然后在人员和组织发展上和人员能力的提升上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那我们主要是服务这样的群体。
明白。所以当时国内的这个业务是发展有遇到什么瓶颈吗？所以在那个阶段选择想要去出国留学呢？35岁的时候。
对，我觉得国内其实也没有，也不是遇到一些瓶颈，而是说，我希望在，因为国内之前是一个就是很传统的咨询的模式，就是卖我的时间嘛。那这个传统的模式呢，就会我会有一些之前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可以 scale，就是更规模化的来扩展这个生意。因为我们当时跟我跟我合伙人开玩笑说，我们立志做中国最便宜的咨询师，而不是最贵的商业咨询师。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方法可以去服务更多的企业，以一个更低的成本啊，对企业来说更友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能保持这样的营收，可以扩大规模。那所以，我其实就在想说，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扩大规模？那我当时是想到说，因为我对本身对人的成长和发展也非常感兴趣。所以就想说，在专业的这个领域再往前进一步，看看在产品和服务上有没有一些规模化的可能性所以就想到说，来芬兰读一个教育科技的 master，因为我本科也不是学这个的所以是想说在专业上面多一些积累，看看有没有一些可能性。
那当时就是听下来，国内可能你的目标还是挺清晰的，就是你想好了说，哦，接下来可能在公司的业务发展上需要再多一些，比如说教育啊，然后人相关的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经验的一些积累，所以选择去北欧那边再去学一些新的东西，其实也算是为自己的创业去加持吧，或者说能够更好去扶持你自己后面去更好的做创业公司的一些业务方面的事情。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自己就是纯，经验的累积。就比如说我之前在保洁、在绿城做 HR，在 Uber 做 marketing，就是在滴滴做运营，就是都是一些相对，就是经验上的东西。就是我自己其实也不是学商科的，然后也不是学教育的，所以这两块其实是，如果我要去更好的帮到我的企业的话，我的客户的话，我可能需要更专业的积累。那我其实是首先想到的其实是教育，因为我本身对自我成长、终身学习、职业的发展这些，其实我还是挺有热情的所以就是想着说从这个出发当然就是当时我也想说，也想到过说要不要从商学院，就是在商业技能上做一些提升什么的，但我是觉得说。可能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国内的中小企业可能在，纯商业的这个技能上，大家的这个落地性可能没有那么强，反而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每个企业都有他自己成功的那些方式，可能不见得按套路出牌，但是他们成功之后，我们把那个他的优势的部分能够，在我识别说人能够更好的成长到他那个状态的这个基础上，能够放大他那个经验把比如说优秀的这个跑出来的这些企业的这个员工的这些经验，再应用到说这个企业里面还待发展的，或者是说刚进来的这些小伙伴身上，能够让他们快速的成长。我觉得这可能对我们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更可行的方法。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去读商学院，而是选了一个更专业的一个领域的一个方向。
明白。那当时在去做决定说想要出国留学之后，因为您有家庭嘛，对，然后还有小孩儿，那这个可能对很多国内的一些同样处境的一些家庭来说，会是比较难做选择和决定的一个。也不能说是障碍吧，可能就是一个考量。因为之前我第一期采访的那个嘉宾，他也是有家庭，然后小孩年纪还挺小的。然后当时他就是跟他先生商量着，他去那个
他是去了意大利那边去读博士，然后他每年可能会回国个，就是只要有假期就会回国，然后跟他的小孩和家庭团聚一下，以这种方式在意大利那边留学。然后他先生很支持他，但是您是全家都搬过去了，所以当时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考虑之后的整个家庭的一些规划的，在那个阶段出去留学的话。
嗯，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会相对特殊一点，因为我们家是一对龙凤胎嘛，就是我当时其实在工作的时候，当我们家娃出生的第一天我就辞职了，所以就是我会觉得说可能如果是一个小孩子就可能继续做自己的职业经理人，但是其实因为生了一下子来了两个，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可能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生经历吧，就想说多陪陪他们，所以当时就先在家里待了一年，那一年就是每天给娃洗澡，然后就喂奶啊什么，看就是跟家里的这个阿姨和老人一起去带着他们出去玩啊什么的，就是我会觉得说这个可能这个是我自己，当然是我的个人选择哈，就是我在可能在那个当下我选择说可能更多的这个陪伴家庭，所以就是当出国这件事情是一个选项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想到说可能我要离开家庭的家里人，然后要自己一个人出去学习什么的，但我确实当时考虑到说一家人出去毕竟成本可能会高很多，以及就是说我老婆当时还在工作，那她是不是愿意去辞职一起出去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
对，所以你们当时怎么商量的呢？就是特别是如果像您太太还在工作的话，她肯定要考虑是不是要辞掉工作，那辞掉的话过去那边她做什么，就这些可能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对，我觉得我太太她那个工作其实花就是她其实花了一些时间去考虑啊，我最终决定是说是 OK 的，说她可以辞职然后我们一起出来那个就是全家一起，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支持我的啊。我们其实比较大的挑战是那个收入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在国内刚开始创业，其实第一年也没有赚到什么钱再加上之前其实打工人嘛，就是反正也没有什么积蓄，就是基本上月光所以其实当时考虑说我大概要花多少钱在国外，可能如果没有收入的话，有两年的没有收入会需要攒多少钱，所以当时大概拍脑袋拍了一个数字，然后就觉得说可能准备到了那个钱之后我们再出来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所以大概要准备多少？这个拍脑袋拍出来数字，
我自己瞎拍的，我当时是拍了100万人民币，但可能各个家庭其实不太一样嘛，就我也不是很科学的去计算啊，或者是去看说芬兰，我记得好像是看了芬兰的那个最低收入，好像是就我们当时预估说我们可能就生活在贫困线上，然后大概要准备多少钱，反正就是也没有不是很 serious。
明白。所以当有了这样一个预估的数字之后，后面就开始去筹备这个留学的钱做准备了，是吗？
对，是的，是的，就是赚了，就是去想办法去赚钱了，然后就找各个项目啊，然后开始跟合伙人一起创业啊，等等，就是就开始找了一些更实际的一些项目，也比较幸运，就是说确实在那个时间点之内，有比较好的几个项目，然后做完之后，确实也积累到了这个数字。
所以就是除了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就是整个申请的过程其他部分都是比较顺利的嘛，包括一些资料的一些准备还有学校的筛选这部分。
那些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可能当时有一个考虑，就是因为欧洲它那个研究生对于专业的要求还是限制挺大的，我当时记得是我还申请了赫大，就是赫尔辛基大学的那个有个教育相关的专业，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本科确实跟这个差异比较大，所以他就我的那个首轮就被删掉了，简历关就被删掉了然后像我后来上的这个奥鲁大学的这个就是它是有点偏教育科技这个方向的，所以我本科修的一些那种数学啊然后计算机啊一些确实帮到一些，就是显得跟这个专业还是有关系的，就是介于教育和科技之间就这个我觉得是 我之前没有考虑到，但是当时也是后来选到了一个合适的专业。尽管在学校上可能觉得从国内的这种，我觉得就是这种认知来看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赫尔辛基大学可能会更好嘛，然后奥鲁大学可能大家就不知道了，但我也不是很在意说它的这个名气啊，所以就也就是相当于说几乎唯一的一个教育科技专业吧，然后就上了。
对，因为你应该是跨专业申请的。那我之前了解到，也是欧洲那边，它确实对于你本科就之前做的一些学术相关的经历的相关性要求还是挺严格的。
没错，没
对，
错，跨专
对。
业很难在，我觉得在，反正我遇到在芬兰是这样的，对。
所以你当时在去确定，就是选这个筛选你想要就读的专业的时候，有做一些什么相关的准备工作，或者说网上检索的一些工作，去看哪些学校可能相对来说对于学术或者说是专业相关性要弱一些嘛？就是有这样一个筛选和检索的阶段
我
吗？
其实就是看教育相关的专业，就是，看了芬兰的，就是比较几个典型的学校，然后就过来了，然后就申请了，而且他那个申请还是很方便的，就有那个六合一，申请就六所大学，你只要发一份申请材料就可以了。
哎，我之前听上一个嘉宾说，好像说他那边像北欧有些学校是有点像国内像高考填志愿一样，那种平行志愿可以填，就
对，
是
是
可能
的。
你一份里面你可以递交好几个，就类似这种，
对，类似吧，应该是类似。
明白。所以你当时为什么这么明确的要去芬兰？还是说你欧洲其他国家你也考虑，只要是有教育相关的专业都考虑呢？
我觉得就是考虑来芬兰呢，其实是考虑了，就是集合了我们全家人的需求，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芬兰其实它国家整个国家形象宣传的比较好，在国内大家就觉得说，哎，是教育最强国，对吧？就是教育特别好。我那时候也觉得是，然后以及就是说我看了一些，有一些项目，我觉得当时还挺吸引我的，就是那种给小孩子做的那种什么商科的呀，或者是一些STEAM 的那种教育项目，我觉得确实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是觉得说芬兰可能，对小孩子来说，首先是友好的，就是他的教育，比较，尤其是我看《他乡童年》里面，在芬兰那个，就是他在讲芬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确实比较符合我们，就是我和我太太就是对就是小孩子教育的这个期望，然后，第二点呢是对于我老婆来说，她比较她在生活方式上是我觉得是比较有自己的那个品味的，然后他会比较喜欢营造一些，就是家庭里面会比较营造一些很生活感的这种氛围，所以北欧的这种设计感，我觉得他也会吸引到他，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我觉得既然一个在教育方面比较好的，然后我又是来学教育的，那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能够看到的东西，我能够体验的项目，可能都会有比较多的帮助，对于我来说，所以我觉得芬兰就是综合了我们全家所有成员的需求，然后考虑到了芬兰，所以当时我们其实也很快就决定了说要来芬兰，然后看芬兰的学校。我其他的这个国家的，我几乎都就应该就没有申请过。
哦，那目标还是挺明确的，因为之前，我之前问的采访的前面两个嘉宾，就是他们申请的学校，第一个申请博士那个，他基本上投了十几所，还挺多的，但他说这个十几所只是一个平均线以下的申请的数量，然后第二个嘉宾他基本上也都是申请的北欧的学校，但是也大概申请了不同的国家，加起来5、6所吧，6、7所这个样子，就是北欧不同的国家。然后最后去了瑞典，然后芬兰这边的话，我确实之前也有所耳闻，就是芬兰的教育这块，特别是儿童教育这一块还是挺先进的。然后国内可能有很多，考虑到要带小孩过去的一些家长就会优先考虑去芬兰那边。 而且我记得您之前说你有申请到75%的奖学金，但是同时又是跨专业申请的，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有点高的。因为上一个去北欧那边留学的嘉宾，他其实也是跨专业，但是他当时就很难申请下来奖学金，因为就学术相关这方面的相关性还是差太远了。我不知道您当时申请的时候，这一方面就是这个学校它有一些什么特殊性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还是你其他方面的资料做得特别的好，然后其他方面给你做了一些加分项？
我觉得就是这个奖学金可能不是因为我本人，而是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系统，就是你像再往前，芬兰是提供100%的奖学金给所有这个欧洲外的申请的学生的。所以就是像到我们这一届，其实他们反而政策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就给只给75%，然后再往后可能更少，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吧。所以就这个奖学金是国家的政策，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就是说做得好或者是哪里怎么样。
嗯，所以就是像我可以理解为芬兰那边的大学，然后你只要是申请上了，他基本上都会给你颁发差不多这样一定比例的奖学金，是吗？
这个可能现在要看了，我不确定现在最新的那个政策是怎么样的。就是如果是一个研究型的大学，然后你去读他的硕士，他之前的国家政策是有这个奖学金给到这个欧盟以外的这个学生的。但是现在就我说是研究型哈，就是不包括说有些商科呀或者是一些技术类的学校啊什么，那些可能会 case by case 去看的。
当时所有整个申请的这个过程的话，你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呢？从前期的筹备，不知道有没有去划分一些申请阶段，因为可能当时你还是有工作要做，然后同时也要准备留学申请的事情，中间有没有很难平衡的这样一个阶段？
因为我不是早就回家了嘛，所以其实我相对还是有自己的时间的。然后我就准备的话就是考语言嘛，就是欧洲这边是考雅思，然后写那个motivation letter， 就是那个
动机
信，对对对。然后还有写那个我忘记还要写什么了，就是反正差不多就是准备这些材料，其实还好。应该就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吧，就是考试的时间准备是最多的，反而后面那个写那个信啊什么的就相对简单一点。
嗯，你之前的那个语言水平是什么样的？就是考试之前。
我语言水平就我大学的时候还好，我大学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就把6级过了，但是我后面其实工作中大家都差不多，就工作中都不太会用嘛，所以实际上就反正就那样。然后考当时因为芬兰他对英语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是他应该就是当时是小分不能低于6分吧我记得，然后反正我当时考了个7还是多少。
所以就像后面的动机性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文书方面的这个材料的准备的过程，是全程 DIY， 没有找任何的中介的对吗？
我没有找中介，但是我当时找了我的一个教育社群里面认识的一个博士生，他在美国读教育科技的博士，然后我让他帮我把关呢。他也确实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就是对就是写当时好像还要写个 research 的什么相关的 research plan 之类的吧，就研究计划。然后我一开始因为我毕竟没有读过这种研究类的东西，然后就写的特别商业，然后他就帮我改了很多。
哦，了解。所以我听下来我觉得文书准备阶段的这个经过好像还挺顺利的，因为前面说其实语言考过了，后面那些准备起来没有花太多的时间。
对，其实就是 paperwork， 就是看你是想短时间之内解决，还是说你不急，然后可以慢慢修色。可能走过之后就觉得可能这个东西也就那么回事吧，就是一个 paperwork， 就是一个过程吧。但就是说你可能确实要显示出你的诚意啊，通过这个文书的过程。
所以你当时在动机性啊包括简历那一块有什么就是你觉得自己特别加分的地方吗？
我是可能是我确实对这个教育就是成人的这个发展是很有热情的。 比如说我从事的这些过往从事的一些工作，然后以及哪怕我不是在 HR 的岗位上，然后我就比如说我在 Uber 的那个时候我做 marketing，但我依然就是说组织大家做很多那种有点像偏人力的，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啊，一起 team building 啊，然后同时还学点知识呀，做一些这种测评啊什么的，就组织大家做一些这种类似 HR，但其实就是说不是我本职岗位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还是我长期以来对这个东西有很多story 可以讲，就是我确实是对教育是很有热情的，也确实有很多实践，有很多尝试，然后确实是想说在这个领域再深耕一下。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方面是，这个确实是你短期准备不来的，你确实是需要你可能人生的经历去证明。
所以当时，真正的就是因为前面我了解到一些，其实我听下来你的准备啊，包括当时去想说要去申请什么样的学校，去什么国家，就是这个准备的过程听起来还是挺丝滑的，好像没有遇到太多很大的障碍吧。真的去成功的到那边去留学之后，前面说，其实我听下来，对于去之前对芬兰是有一些想象的，或者说有一些预期的吧。那真正去了那边之后，这个预期和想象滤镜有破碎吗？
我觉得肯定就是也谈不上破碎哈，就是但我觉得确实是会有，更客观的认识，就是说他比如说他教育好，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他，是某一些角度来看他的教育是挺好的。那尤其是说他在芬兰，因为本身他就是一个人少，然后机会相对还比较多，然后大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体系，可能相对比较均衡，所以就是说，大家就是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可能都有就是自己的这个，就是可以去生存的这个空间啊。那所以就是说，他对于教育的，大家对于他的重视程度，以及就是说他的这个整个体系的设计，就给学生相对比较多的空间。那这个呢，其实是可能由整个社会环境来决定的，就是并不见得说它教育本身有多好。所以我是觉得说，从我的理解来看，我觉得教育可能不见得说是比较好的。就是从尤其是以按照国内的那个标准哈，就是说我们对于小孩子的知识啊，对于小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或者这个考试的能力，我觉得这边其实是很差的，甚至，但只是说可能他这个社会没有。大家没有在那个上面去竞争而已，比如说像他这边小学生一年级，到六年级，就是他都是半天上课，半天放假放学的，就是到中午基本上早上到中午一个上一个半天啊，下午就给小孩非常多的自由。那到了初中高中也是，就是下午可能一两点就放学，然后下午比如说小孩子如果有的是想去搞体育啊，或者是音乐呀，或者什么，他们依然会有很大的时间的很大的空间去玩儿，所以但就是说他没有是大家是在同一个维度上，比如说分数上去做更多的竞争啊，所以这就导致说，他们在那个方向的能力就不够啊，所以我觉得看你从哪个标准来看吧，如果说从孩子的这个空间来看，我觉得确实芬兰是给孩子蛮大的一个空间的。
那他们去了那边之后，就是对于，因为北欧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嘛，他们融入的怎么样呢？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他们融入的还好，就是一开始可能我觉得，我们把他就扔到一个芬兰语学校，那个时候觉得还有一点，感觉有点心疼，就是好像他们两个就人生地不熟的，然后那个就有点担心嘛，那个刚来的时候也比较小，才3岁，然后扔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就还好，就他们开始，就小孩子他们刚好这个时间学语言学得比较快，所以他们很快 catch up 了芬兰语。然后英语，我觉得就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就把他送到的是一个那个国际托班，所以他英语一开始还是可以交流的。 然后后来就是芬兰语也会了。现在基本上就是我们出门的话，都需要他们帮忙来翻译，给我们做翻译了，是不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小孩子他们学就适应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其实，之前你有提到在国内的时候有看到一个纪录片，里面有他乡的童年，是吧？里面有提到一些芬兰那边的一些对小孩的一些教育。你真正去了那边体验下来，你觉得跟那个纪录片当中所描述的场景是差不多的吗？
我觉得差不多的，就是他那个片子还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芬兰就是这边教育的现状的。只是说，因为现在那个，我们到了，我觉得尤其是中小城市，芬兰的中小城市，它那个非常贴切。只是说，在赫尔辛基的话，它其实有一些，教育资源它其实没有应对说这么快的增长，所以就导致说它有一些资源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典型的芬兰的这个除了赫尔辛基之外的城市，我觉得是非常符合他那个片子里记录的情况的。
就是当初特别吸引你的点是什么？那个片子里面有什么场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
我觉得那个片子里面当时是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们在那个森林里面，就是老师带他们去森林里，然后看颜色呀，闻味道啊，然后去触摸那些不同的植物呀，那些树干啊、泥土啊什么的，就是那我觉得那个我印象当时特别深刻。后来我们在芬兰就来了之后，其实我们也经常去带去森林啊，然后去采蘑菇啊、采蓝莓啊什么的，就是也没有经常了，就是偶尔带去的时候，觉得也确实挺有意思，
是，那小孩在那边融入的很快，那大人呢？你们两个大人去了那边之后，有什么比较大的冲击或不适应的地方吗？刚去的时候。
我觉得刚来的时候其实挺好的，就是，可能会觉得说，因为其实刚来的时候很多新鲜感，然后，以及就是说我们因为有小孩，所以就会有一些家长的 community，偶尔会接触到一些家长，只是说，有一些家长他没有那么的，就是芬兰的这个大家给大家的感觉是说，还是社交距离比较远的，那我觉得确实。如果你跟他没有什么联系的话，人家是不会跟你闲聊啊，或者什么，就很不一样，就是大家还是比较讲效率，就没有那么多废话。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其实是有学校嘛，我是来读了一个读书的，所以就我们班级也有些同学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刚来的时候倒没有什么，没有觉得什么不适应，反而就是说我觉得还挺开心的。但我觉得时间慢慢变长，就尤其是像我毕业之后。我觉得想要进入当地的这个社区，我觉得是比较难的。我觉得even 到现在，我觉得好像还没有一个说，感觉融入的，感觉。当然，我们也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就学好芬兰语啊，就我觉得可能学好芬兰语那个融入可能更容易一些。但当然就是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学这个芬兰语，芬兰语也比较难。所以就我觉得大人的融入就我们可能我们。我跟我太太这个就是很难去真正的融入当地的这个社会，我觉得可能至少需要一些时间吧。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好像进展说真的融入当地了。
因为那边其实英语，北欧那边英语还是流通，就大家还基本上都会说英语，普及率还挺高的，对吧？但是可能本
是
地
的，
人，
英语的普及率很高，
对，但
对。
本地人确实，如果想融入本地人的生活，他们可能还是会需要会他们本地的语言，会更好去做一些日常的交流和沟通。
对，而且就是说看你的目的吧，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像朋友圈啊，还是围着孩子来的，就是孩子的家长啊，然后可能偶尔是比如说小孩过生日啊、生日 party 啊，然后大家可能能聊几句嘛，然后以及就是说我现在在开拓芬兰的这个分公司的业务，那可能会接触到一些芬兰人，就是除此之外，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动力说一定要融入什么，就是所以就是也处在一个，就是一个状态是你可能也没有那么想融入，同时这个社会也没有那么想接受你，所以就处在一个这个中间状态。可能再过一段时间，比如说我可能我业务发展多了，可能大家 会认识更多的芬兰人，甚至有一些客户是芬兰人，那可能相对会有这个动力去融入吧。那我觉得暂时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的动力。
刚35岁的那一年，重新重返校园，在学业这一方面，因为前面听下来，其实你去芬兰那边还是挺想去学一下教育科技这个相关的专业的。那真正去了那边之后，你觉得学业这方面的学习有给你一些新的灵感啊、启发呀、啊，就对你后面自己创业更有帮助吗？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就是学业的这个发展，因为我确实之前没有读过这个教育相关的专业。那我觉得研究生的这个专业呢，虽然它没有本科生的课程那么密集，但我觉得对我的训练也足以让我在学术方面开启了一个基础啊，只能说打下了一个基础吧，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觉得对于我的业务来说，其实是一个增进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就是我在研学术的这个学到的一些比如说成人发展的这些理论，认知的理论，以及就是说这种培训的结构，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领域里面那些，尤其是医学院的这种教授的这种文章啊，然后他们对于这种人的这个从新手到专家，就是这种发展之路的这个研究，我觉得还是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当然，就是说我来的之前的，离我之前的初衷就是说要找到一个商业规模化的这个路径，我觉得这个还很远。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现有的这个效率的提升以及质量的提升，我觉得是确实有了很大的增进的作用。
效率和质量是指的是你这个公司业务的工作效率上。
对，我目前刚，对，我当下的这个公司的业务。
哦，明白。然后还挺有意思的是，我会发现每一个我过去采访过的嘉宾，大家去就是学校学东西，他的感受和他的获得感完全不一样。因为上一个嘉宾，我跟他聊完之后，他学的是那个人机交互专业，然后他自己创业，他也在创业，他创业的是这个 AIGC 相关的这样一个项目。他会觉得学术界教的很多东西，校园里面教的很多东西，跟实际的生活市场应用是脱节的，就是距离太远了。就是学术圈的很多东西，可能很多都是，就是跟特别是 AI 嘛，AI 现在大爆发，就是相关的话就是太慢了，就是衔接不上，所以他的感受是觉得好像这个学校教的那些东西对他来说帮助不是特别大，对。但是我感觉像你的话，就是这两部分，好像学校里面学的那些东西，对于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业务还是有一些相关性和有一些互相就是扶持的那种作用在的。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个是跟领域有关系，你比如说 AI，可能确实它的行业的发展是高于学术的，快于学术的发展的，因为学术的资源毕竟没有行业的资源那么多嘛。那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我本身的期望是更多是往学术的源头，因为教育这个就是它本身经典的那些理论，其实已经在了。那只是说，你可能从那些纷繁复杂的各种模型里面，你能挑出一个适合你当下业务的，就可以了。虽然就是说花费功力吧，但是总如果你能幸运的挑到一个，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所以就是我也跟我的期望有关系，就是我本身也没有太高的期望，我只是说，哎，我来学习这个东西，可能给我获得一些灵感吧，并不是说我的公司业务就要可能。大部分说要依赖说这个学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是，而且可能因为我本科确实不是学的这些东西，就是我学了研究生的很多，就对我来说是，所以是我一个就是大方向上的一个变化，所以我学到的东西就会觉得很有获得感吧，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接触到都是一些崭新的领域和一些新的知识，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就会觉得还是挺有启发的，有一些新的视
就
角。
是很不一样，对，就是很不一样。就是说，比如说你说这教育这个东西，对吧？就是其实我们在媒体、在 social 上这些微信的公众号上，其实我们看到太多太多了。什么？我没有来的时候，我也看了很多教育方向的书， 什么什么行为主义啦、认知主义啦、什么建构啊、什么这些。但实际上当你开始真的读一个 serious 的硕士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点从民科到一个真正的科学的那个转变，就是以前那些大词儿，你其实跟你关系其实不大，你感觉你理解了，其实你没有理解，或者说本身写这些东西的人也没有理解，他只是以他粗浅的这个行业的这种从事行业的经验，然后来去给了那些词以一些他的理解的意义，但实际上这些词在科学的定义里是非常严肃的，然后以及就是说他对于应用的场景、他的边界的条件、他真正的意义、他的它其实是有很科学的严肃的这个定义和解释的。然后呢，你如果是从一个你因为那些词儿太大，然后也太感觉你又好像能理解，对吧？就是但实际上其实它的背景，它的那个是在它一个科学的定义里的，所以你如果是进入了就是比较严肃的科学训练、学术训练之后，你再去理解那些我觉得是完全是一个不同的维度，所以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意义是让我真正的那个登堂入室了。就之前可能就看一些畅销书，对吧？就跟教育也关系，也感觉好像看懂了，但实际上其实你没有办法用，是因为那些东西你并没有真正的懂，以及写这本书的人可能他自己也不懂。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异。然后你有了一个科学的方法之后，然后你有了一定的学术基础之后，你开始真正理解了，你开始有一个怎么说，可以操作的可以去利用那些概念的理解来去设计你的产品，来去应用到实际的场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转变，所以这也是我获得感强的一个另一个维度的原因吧。
我觉得可能人文学科的话，包括教育，就是它确实需要一些追本溯源的东西吧，特别像你前面说的一些理论的东西啊，基础的东西，包括这个学科它有一些概念是怎么来的，这些东西可能还是挺看重学术或者说是知识这个层面的一些作用的吧。对，就是可能跟
对是。我可能刚才没有解释清楚，我可以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业内有一个人写一本书，就是关于说这个不同的理论，就写的很有鄙视链，就会觉得说哎，好像行为主义比认知主义好，然后建构主义又比行为主义好，然后这个就反正就是他会有这个鄙视链的感觉。但实际上你学科学，你会发现说这几个理论其实相互之间并没有矛盾，以及可能他在不同的地方可能用的是不同的东西，而且跟你的背景、跟你的行业、跟你想要培养的技能、跟人的这个状况，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相反，其实他们是一个兵器库，而不是说好像就一定是有个东西就是可以胜过其他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 mindset 其实这个转变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是的，那你同时在学习，然后同时也学习的阶段，你有停掉国内的一些业务吗？还是说你当时是两边还是在并行着进行的呢？
我没有刻意的停掉，因为当时是确实遇到了疫情，所以疫情影响了我们当时也刚好是疫情，就是把很多东西变成线上了。那所以对我来说，除了偶尔要比如说凌晨三四点，因为跟国内有时差嘛，所以我有时候偶尔会凌晨起来去跟客户开会，其他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所以我也没有必要说要停，因为刚好就是疫情期间大家的业务也少了嘛，所以刚好就是那个就是反正也很巧，就是
哦，所以两边是可以很好平衡的是吗？就是我不知道你学业压力大不大，然后平时上课的这个节奏是不是很强。
我一开始是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是你要看很多论文，然后当时你又不太会看论文，然后又是纯英语的，会有一些压力在一开始，后来就会好一些，就知道哪些课可能抓大放小啊，然后但我觉得确实是时间管理上需要花一些功夫啊。我那个时候确实很忙，就是一边国内的工作，一边学业，还有一些家庭的事情，就小孩子送小孩上下学啊， 当然就是我太太确实也承担了不少这个工作啊，就是我们反正相互配合吧，但就是说也会花一些时间在家庭里，花一些时间在工作上，花一些时间在学习上，这个时间的平衡确实是蛮挑战的。
其实大部分我感觉大部分国内的就是特别是工作了之后再出去留学的这样一个群体，可能毕业之后包括在留学期间还是会同时兼顾着做一些国内的业务，远程做一些国内的业务去获取一些收入之类的，去支撑自己在那边在国外的一些生活。我感觉这种现象好像还挺常见的，就挺难说在本地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能给自己带来一部分收入进行补贴。我不知道这是一种常态吗？就是你接触到身边类似的一些就是工作之后再出去留学的这样的一些家庭或者说个人的话。
我接触到的话可能确实还挺分家庭的，有的家庭可能在国内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财务的这个，然后可能他们就不太需要跟当地一定要发生什么关系，反而可能会投资一些业务在这边。那有其他的话，像我们家的话就是但兼职其实也不确定它到底能有多少钱嘛，所以就是也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所以也很难预估。对，但就是说这个反正赚一点就是更多一方面可能补贴家用嘛，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挖掘自己的兴趣点的一个机会吧。
对，对，因为可能在那边如果我就是不找点事情做的话，可能有时候我不知道哈，因为北欧的天气确实特别是冬天也不太好，我觉得人在那种环境之下又是异国，然后外天气不太好的话不会容易就是 emo 啊什么的。
对，有些人来说是蛮挑战的这个天气。我觉得反正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还好，就是我本身也不是一个整天在外面的人，我在国内我也不太在室外从事太长时间的工作，所以就基本上都是室内。我比较喜欢看书啊，比较喜欢就室内的这个健身的项目啊，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看每个人不同人吧，不同人的状态。就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说哎，小孩子就又像小孩子他们幼儿园一天会出去两次，就是早上会出去一次，晚上也出去一次，下午也会出去一次，然后呢不管天气是下雪下雨还是阴天还是什么，就你就是小孩子就只要穿了足够的衣服就可以出门嘛。而且他是觉得说这个是小孩子的权利，就是他是可以去在户外就是可以去玩耍的。而且其实这个所以你会发现说可能只要你在户外吧，就是天气啊什么的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吧。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像这种极端天气还会有一些有趣的项目，就比如说像我之前跟朋友一起，就是跟我的那个教练体操教练一起去，他带我去冬泳，就是先在桑拿这真到这个你很热很热很热的状态，然后跳到冰水里去，就湖里面那个开把那个冰那个凿开，然后你就跳到那个湖水里，然后你受不了了再上来到桑拿，然后再热的受不了再下去，就来来回回，就我觉得这个体验也挺好的。就在可能在其他地方你还得去创造人为的去创造一些环境，但在这个这种气候下我就觉得就很有意思的一些项目。
哦，还挺能自得其乐的，人为的创造一些。
对啊，我觉得人的适应能力很强的，就什么样的天气我觉得基本上都能生存。
我觉得北欧确实适合一部分人不适合一部分人，因为我也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去了北欧就比较难接受北欧那边那种漫长的冬天的这种黑夜呀，这种气候。但有的人我觉得挺容易挺自得其乐的，就那我就在室内去多参加一些室内的活动呗。对， 在那边读书的这3年的时间里面，因为之前其实出国之前，你说你们已经把出国要大概花的钱都准备好了，所以其实是有这个预算的。但是真的在那边之后，然后可能每天还是在花积蓄的嘛，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不知道时间久了会不会影响一些心态，因为我觉得好多中国人到了国外之后，如果说一直是不赚只出的话，其实心里还是有挺大的一些压力的。包括我不知道你真的去了那边之后，他的那个花销跟你之前预估的那个花销有什么出入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花销肯定最终是你自己决定的嘛，就是说你在除了当地物价的本身的这个影响之外，其实你的消费习惯跟你们的方式其实也决定说你要花多少钱，然后所以就是我基本上我们家没有太大的这方面的压力，就是还是正常的，就跟杭州其实差不多，跟我们在出国之前在杭州的那个花费没有差太多，就除了可能硬性的增加了那个租房的费用之外，但我们也用国内的房子租掉了那个来 cover 了一部分，就所以其实也没有差太多，就是没有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非常难受的这个位置。在另一方面就是说我其实我们在国内，我有一个特别靠谱的合伙人，然后我们也依然在一起工作，尽管是我是线上，他是线下。然后，但我也会，我可能每个季度就回去一次啊，甚至回去更多，以及就是说我在这边也在开拓这边的业务，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现金的流入的啊，所以就没有太大的挑战，在这方面。
那你们每个月具体要花多少呢？在那边大概的一个数字的话。
这个确实，我觉得可能不好参考，就是，不是我不愿意说多少钱啊，就是确实是。就是可能看你的选择，就比如说我们选了国际学校，那国际学校可能它的学费一个月就是1万多人民币，对吧？然后你如果选当地学校，那就不太花钱，就是这可能看人。然后我觉得像吃穿啊什么那些，都正常，就是其实跟杭州的生活水平差不多。租房的话，可能看你选的，有1000欧一个月的也有，然后有3000欧一个月的也有，就看你的就是位置啊，然后你的大小啊什么的。像我们家4个人，我们就相对可能选择大一些的房子，那所以就是这个可能确实是要看人的。
当时从那个学校毕业之后吧，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因为你现在还在那边，然后也好听下来好像没有什么回国的打算。我不知道长期来说，你们是想之后就在澳洲那边定居呢，还是说先待一段时间，后面还是要回国？
对，我觉得长期来说应该是还是要回国的，因为毕竟，家人啊、朋友啊都在国内嘛，然后我觉得肯定是要回国的，只是这个时间点我们确实现在没有想好。短期的话，我们在这边就是开了一个分公司嘛，然后也看看说这边的商业环境，然后以及也有一些我觉得是国外是比较好的一些项目，然后一些工具，甚至一些系统，我觉得是我希望能够引进到以芬兰这家公司的名义引进到国内。国内来服务说我的国内的客户，比如说一些 AI 相关的教育的产品，一些测评的产品等等，我觉得我是希望说有一些机会能够整合起来，然后服务说我的客户以及我的一些商业伙伴，我觉得这个是我留下来的一些核心的原因，就是他们还是有些很好的产品和以及一些对于这些成人的发展哈，职业的发展有些好的理解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我还需要再学习的，还需要再体验的，所以就是，但我觉得 ready 了之后，我觉得肯定还是，肯定要是回国，肯定要回国的。
你在那个芬兰那边有接触到什么让你觉得还挺不错的一些先进的概念，或者说一些产品，就很值得你学习的，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就在你这个业务方向上的，
对，我觉得就是说，在芬兰学习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你在 就是比如说在芬兰学习，其实你不单单看到的是芬兰的产品，你还可以看整个欧洲甚至美国的一些产品嘛，对吧？那我觉得这个视野其实是比较开阔的。那芬兰的其实当初吸引我来的那个产品，我依然其实还是觉得比较好的，因为它之前的名字叫 Me and My City，就是 Me and My City，就是我和我的城市啊。它是一个模拟真实城市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线下的线下跟线上整合的一个有点像营地的一个产品，就是它的6年级和9年级的商业必修课相当于是说他们这个到6年级的时候，他必须要到这个线下的营地去体验玩这个产品。那这个产品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帮助小孩更好的认识各种职业。就是它是一个真实的城市，模拟真实的城市，然后它有线上的系统，然后提前要教小孩子说不同的职业，比如说你选择了这个，你要开一个商店啊，或者你是一个银行的职员，它里面有那个货币的，就是它把它整合成了一个大的模拟项目，然后呢，就是会提前给小孩子一些知识，必要的知识，然后呢，系统的身份，开通系统，然后进这个，可能是2天还是几天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去。大家去工作然后以不同的身份就是他之前报到这个身份所以6年级和9年级各有一次，现在改成了一个芬兰语的名字了，比较复杂，我就不说了。但这个项目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职业发展的职业，有点像叫什么，就是职业启蒙的一个项目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但这个操作起来比较庞杂，就是它既涉及到线上的系统。又涉及到线下的各种 partnership，就是跟各个商业的机构去合作，然后开发一些课程，开发一些体验，然后以及相互之间的这个关系，就相对比较庞杂，它的设计比较庞杂，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这个是一个，然后
它主要是就是服务于一些这边的孩那边的孩子的是吧？
对，服务于孩子6年级和9年级，就是小学毕业和初中毕业，他需要对职业产生就是。就是当然，它整个职业启蒙是一整套系统啊，从每个年级都有这个职业启蒙的这个相关的设计，但只是说这个是一个集大成，就是相当于6年级和9年级毕业的时候他必须要参与的一个项目。这个是我觉得，我当时来的时候，来之前我就听说了这个项目，然后后来我又体验了，去线下体验了一下这个项目，我就觉得是还是不错的一个项目的。但这个项目在国内做的话，好像也有一个什么星期天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说可能还没有领略到这个项目的一些真正的它的精髓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对，听上去还是挺棒的，而且很理想化，有点像一个职业的乌托邦一样那种感觉。
对，是的，因为毕竟给小孩子嘛。
对，你想说另外一个是什么？你刚才好像说还有一个。
对对对，还有几个是其他国家的，就是像荷兰有一个医学院的教授，他的那个研究的一个模型，我现在就基本上用了蛮多的部分，在我服务客户的过程，就是他那个方法论，因为医生是一个既对脑力就是认知的部分有很高的要求，同时对手对操作也会有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外科医生，对吧？所以医生的这个成长。他的那个方法论其实是很适用于我们现在当下，就是说，既需要，比如说，假设一个互联网的电商的运营，它其实既需要在认知上有对商业模式、对这个平台有足够的了解，但同时它的运营技巧上、策略上又要有就是很多的实操的这个技术，所以我觉得就是它很符合我现在很多客户的这种应用的场景。这个是我一个很有启发，我甚至报了他们那个线下的工作坊，可能今年夏天会去。这是一个荷兰的一个教授的，他很不幸去年刚过世，然后他这个项目是他之前这个研究是跟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一起，也是一个认知项的一起研究的一个成果，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是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丹麦的一家 AI 的公司，就是做 training 的。通过 AI 的技术做 training 的，它是对，从元认知的角度来帮助，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对于成年人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就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 我们如果知道自己不知道了，其实就不是问题了，对吧？我们就去学习就好了，或者说就去实践，就去练习就好了。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说，哎，我要胜任一个岗位，我还缺什么？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就它是基于这个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些，刚好有一些 AI 的技术，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也很想来做一些应用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其实都是我刚说的这几个，其实都是还蛮有意思的。
我听下来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我感觉就是，确实我从你描述的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出来你的那种兴趣和热情，就语速都变快了，对，就是在讲这些项目的时候，对，所以我能理解你去那边留学，一方面是可能真的是接触到一些学术界的一些。很基础的前沿的一些东西。第二方面是也能看有机会看到这些亲自去体验这些项目，就是这两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你来说是留学比较大的，就在这样一个年龄阶段去留学比较大的一个意义所在呢？还是说也有这一段经历，留学这3年的时间也有给你其他方面的一些价值感和意义感？
我觉得就是确实这个时间点，出来留学，不可否认，就是说目的性是比较强的，就是我们更多是带着工作中的这些需求，甚至客户的需求来的。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某种程度上是帮助了我，更针对性的学习，因为确实你到学术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比较纷繁复杂，然后又是比较宏大的一个领域，对吧？就是可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但是呢，就是说，当你有了一个方向之后，或者有了一个目标之后，你其实是可以更 focus 说来去找你想要的资源，以及就是说你更有针对性的去找这些信息，以及很多东西就浮现在你的面前，可能你也更容易 get 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可能是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出来留学的一个好处。可能我再早，比如说早10年吧，早5年出来，我可能都没有。可能这么多的，看上去的收获，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除了学术和这些项目的实践，还有什么？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更理解它教育背后，这个社会的，更宏大的这个，或者是说，更就是教育本身不是教育嘛，就是教育本身可能不仅仅是，只是说学什么，教什么。可能也背后也涉及到说他将来的发展，对吧？就是社会的角色等等，就是我觉得可能背后还是很多很多，就是更大的东西，还是就是或者说他不只是教育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把人教好，可能也涉及到说怎么定义教得好，或者说怎么定义这个教学质量。就像刚才说的，说北欧教育好，那它的好是好在哪？我可能更了解了它好在哪儿，对，我觉得这些是教育可能之外的东西，不仅仅是，所谓的狭义上的这个教育本身了。
那你在那边就是生活3年的时间，前面也说到，其实你说要真正的融入到本地，还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包括可能很多，就是没有那种想长期在那边定居的打算的话，也没有那个动力去认识或者说去学芬兰的语言之类的。那你在这3年的时间里面，除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外，你觉得在跟人的链接这一块有哪些方面？有让你更就是拓宽自己的交际圈，或者说人际圈，有交到一些觉得还挺不错的一些朋友的嘛？跟国内的时候对比，相对比的话。
对，我觉得是有的，就是我刚才说，可能我们通过小孩子的家长啊，就是这个群体可能最先接触的，那会遇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在这里做 IT 的呀，或者是这里做一些生意的呀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我其实在考虑说，你刚才提到说融入的时候，我其实有在想，比如说我家是江苏那个盐城人。我去杭州，其实我毕业之后就去杭州工作了。那我有没有真的融入杭州呢？就我其实我在想，可能也没有太融入杭州。就是说实话，就是好像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到了一个陌生的社会就一定要融入，可能本身这个期望就太高了。你说我们现在都在大城市工作，可能本身不是来自于出生在这个大城市的， 我们可能出生在一个其他的城市，对吧？那你真的融入了吗？我觉得也不见得吧，对吧？就是可能融入这个标准还是期望还是太高了一些。
对，可能也要看我们怎么去界定融入，就是是指浅浅的生活层面的融入，还是说能够就是让本地人去接纳你，让你觉得你跟他们是就是同样的一份子，他们的一份子的这种感觉，那种可能会就会
对，
很困难。
就以及为什么要融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吧，对吧？就为啥一定要融入呢？我觉得也不
我
一
觉
定。
得可能因为大部分的留学生吧，留学生群体，不管是多大年纪的，他进入到一个跟自己的成长环境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社会环境之后，可能很多人之所以想融入，是因为可能感受到自己被排挤了，或者说自己是有一种隔阂感和孤独感的，所以他才会想去迫切的融入到那个所谓的他觉得更主流的群体里面。但是如果本身自己在那边很自得其乐，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要做的事情，可能也就不会考虑说我一定要去融入那个更主流的群体。这是我的理解哈，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那边有自己自得其乐的一些事情，有自己要做的一些项目，所以其实还好，就没有那么强烈说我一定要去融入本地的社交圈的那种需求和欲望。
对，我确实，你刚才说的这个有道理。就比如我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上海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尤其是上海人，他们会在用上海话在办公室里讲话，那可能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格格不入，对吧？你作为一个外乡人，好像有会觉得有隔阂什么的，那个会让你觉得说啊，我要不要融入上海人，对吧？可能融入上海人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 anyway 就是。我会觉得说好像，就我确实没有考虑说好像要一定要融入怎么样，只是说可能你跟当地人多接触接触，刚好有聊得来的可以多聊几句吧，然后甚至说可能在，生活上或者什么有一些交集，然后可以大家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可以一起去探索什么的，这个有可能，
哦，对了，还想补充一个信息，就是因为前面有提到奖学金的部分，但是没有提到说你去那边生活，哦，不是，你去那个芬兰这边留学的话，就是奖学金覆盖之外，你个人要承担的学费的部分大概是多少？
好像是一年3000欧吧，2万多人民币，2万左右人民币，
你其实还学费，北欧的学费确实还挺便宜的。
是的，比英国便宜很多。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其实收听我们这一期播客的很多听众，他们可能跟你或者说是大多数30岁以后想要去留学的人，他们会处在的阶段是相似的，大家都是在职场工作了几年之后，再思考我是不是要出国，不管是以什么目的吧，就不有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吧，想出国去生活一段时间，或工作一段时间，或去为自己的业务进修。那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大家有各自都有各自的考量和难以做决定的部分。所以我不知道，对于那些可能跟你这个年龄阶段相似，然后可能也是有家庭的这样的一部分群体来说，他们如果想出去留学，你作为过来人，你觉得有哪些建议？
我自己确实当时考虑出国的时候，情况确实比较特殊哈。一个是我确实已经自己在做自己的创业了，相对就是说时间上那个自由度会比较大。然后如果是现在要辞职，全家辞职然后一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确实是蛮挑战的。北欧这边确实，你想找一个工作是比较难的，就是除非你有比较大的信心，是你自己可以去，开始一个事业，然后以及就是说，比较能养活自己和全家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就不用犹豫了。但是如果说你从这个生活层面上还是不确定的，那我觉得北欧它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容易说就找到一份工作。那这个其实是。就是比较挑战的。
就其实还是走出去之前想清楚自己出去之前去那个地方的目的是什么。那如果是为了 比如说移民，那可能北欧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或者说如果想毕业之后留在那边工作，找工作，北欧可能也不是特别适合，嗯。
对，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因为它太小众了，它不是一个主流的移民国家啊，所以它就是，而且来了之后也不确定能，除了你做那种什么 IT 啊什么那种不太需要语言的工作，还有那个做餐馆，对吧？开个刀削面那也可以，但是就是如果说你其他的专业的话，可能相对你还是要考虑一下。
是。那总体来说，你个人是会觉得你这一趟这在北欧生活的这3年多的时间，以及可能你出去，你多多少少还是放弃了国内的一些机会的。你觉得这一趟对你来说还是很值得的，对吗？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但肯定是错过了。那就是说，因为刚好，比如说疫情啊，可能大家也确实，即使待在国内，可能生意上也没有太大的发展。然后，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损失没有那么大，但肯定是错过了一些吧。就是毕竟在国内，我觉得机会更多啊，然后大家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也比较快啊，所以就是在海外的话，毕竟是有了这个很大的距离跟国内啊，还没有那么快的 get 到国内的这个发展嘛，所以我觉得是肯定是错过一些的。但是你说值不值的话，我觉得也很难说从这种纯经济上来去考量。我觉得从长期来说，我觉得肯定是值的。就是综合各个方面吧，包括全家人的这种。出来增加了体验，对吧？增长了见识，然后更理解这个世界了，然后更理解我们的生活了，更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了。那这些可能长期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收获。
本期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然后非常感谢今天嘉宾来做客《逆行人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全家去芬兰那边留学的一些真实的体验。那也希望大家接下来2025年或者说2026年的申请能够成功，或者说能够去到你理想的国家和学校。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好，谢谢大家，谢谢王老师。I just wanna be yours, like I always say.